这是我第二次到你们这边来，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刚好你们这边这个 open house， 是我非常感谢神，看到你们有这么一个那么好的地方来聚会，什么东西都在一起，是非常的紧凑哈，非常好，神安排这么一个地方让我们大家来安心来敬拜神，真的是感谢神。那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专门要跟大家谈这个属天的智慧，还有属地的智慧啊，我在属地的智慧带了一个引号啊。那么主要就是这个，大家都谈到属天属地的智慧，大家比较熟。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属地的智慧所带来的恶果和属天的智慧所带来的所结的善果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此时此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好让孩子今天所分享的一切都是符合主你心意的。主，求你真圣灵与我们同在，难道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得到更新的悟性，使我们能够得到从你那里来的清洁和平，还有各种属天智慧的属性，让我们在我们这个属世的生活中，我们在这个寄居的世界里面，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活出属天的智慧，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好让世人看到我们，就能够能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我今天专门在谈到这个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因为很多人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以为智慧就是智慧，所以他们，我在今天在开车过来路上，也跟我们的弟兄这个在车上讨，我们的这个吴弟兄在车上讨论关于属天地智慧，和我们有段很有意思的，这个有点问题我这个太短了一点，对不起，可能我要放到上面来。这个专门有一个讨论就是讨论这个关于这个智慧的问题，因为他们中间他给我读了一段经文，中间有一个说有时候，意思就是有时候属地的智慧看来是比这个好像表面上看了比属天的智慧呢高明得多。那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几个经文，我们先读一下我们下一页，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13到18节大家一起来。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果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然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的1到7节。 OK， 大家那个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争奸争战斗殴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是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神，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那是雅各书第一章的五到七节。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是想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最后我们来读诗篇第111篇的第十节，这一篇大家都会背，很有名，我们重新再复习一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呢，其实谈了几件事。第一，就是在雅各书啊第三章13到18节，他清清楚楚的就是告诉了我们啊什么是属天的智慧，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就是说如果没有和平，如果有纷争的地方，那一定是属地的智慧，因为属天的智慧它是从上头来的，它带来的是和平。这个，然后呢，在第二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属天的智慧啊，就是要不，它就是第二段又告诉我们，就是说属地的智慧带来的恶果。OK，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段经文，这第三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属天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要谈到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下一章，下一下一个啊，对，今天我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何谓属天的智慧？我们可以从这张经文里面更详细的再进一步的来分享解释它与属地智慧的区别。然后我们还要专门谈一谈为什么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啊，其中包括我们如何用属天的智慧来对付属地的智慧。然后最后我们要谈一谈如何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那我们来先要知道什么是属天的智慧，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属地的智慧，也就是我们大多数属世的人所谈到的智慧。那么从圣经上对智慧属地的智慧的定义呢，它有这三种，一个是属世的，第二个是属情欲的，第三个是属魔鬼的。我们仔细来看看它是为什么说它属世的。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人家所谈的智慧，现代社会中啊，他专门提到了所谓的智慧。我来给大家读一段他对智慧的定义啊，他说啊，现代智慧他就说，就是人的才智加上经验哦，能够在对，因为因着人的才智和经验能够对事物能够做出迅速的、灵活的、正确的理解和处理的能力，这是人对这个智慧的定义啊。然后呢还包括什么，其中包括有创新啊，这个人能创新，这是一种智慧。然后呢有发现，能够发现，这是一种智慧啊，能够规范，那这是一种智慧。这个是人现代人他对这个智慧的理解啊，他这个他认为说是一种高级的综合判断的这样一种能力，是吧？这是从人来的，包括这个经验啊，人的经验，包括这都是从人来那里来的。OK， 那么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东方世界、佛教其他各种，他对智慧的理解都不太一样啊。西方建立的所谓的哲学观，第一哲学，他认为智慧就是哲学，他认为智慧就是知识。大家看那个亚里士多德他的这个形而上学，什么是智慧？他认为就是形而上，这就是智慧。怎么解释形而上？他说那个他叫 那个有个日本的作家，他解释形而上，他说他就从这个易经上面一句话，他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气。就是说看到事物一个形状了以后，你从上面推出一套理论来，你根据他的事物，你有一套哲学方法来解释啊，这个是智慧。所以西方他所谓的智慧，他就建立在什么呀，他不是来自于神，你看他建立在人脑子的知识。所以第一哲学，他这个智慧是知识啊，就是人脑子里面的知识，没从来没有想到过一点，就是说人脑子知识的缺陷性。就人脑子的人的智慧，所谓的人类的所谓的智慧，他所讲的知识，他所想的东西是很有缺陷的，知道吧？人因此而自大。人到现在，你看看人的智慧浅到什么地步？所谓的智慧，他西方人把他崇拜到这个地步。你到现在，你连先有鸡和先有鸡蛋你都搞不清楚，这就是人的所谓的哲学智慧的依靠。OK， 那么佛教他讲了一个智慧，你知道他这个智慧不是来自于知识，他来自于心，他把这个智慧叫做什么呀？般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般若。他说这是佛教的智慧。但是什么？你如果世界万物都在变，但是你如果一直能够去那里这个坐禅啊，去那里悟，最后顿悟，就能够什么呀？找出心里那个智慧。你找出你心里面那个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要自就啊、哎，你就顿悟了，就成佛了。释迦牟尼就是这样，他找到心里面那个智慧，也就是说，这个智慧来自于人，人心本来就人从一开始就要取代神，自己做神。所以你找到你心里面那个智慧，你就成佛了，你可以成神了。这是佛教的智慧，来自于心。啊，它不是来自于脑，但它肯定不是来自于神。那中国东方是什么智慧啊？中国东方就是天赋，就是你有聪明才智加上经验，这是东方人的智慧。才智能够有你有处理事物的能力，加上你一生中的经验啊，这个人很有智慧了。老人说我比你有智慧，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这是他的智慧。所以他们都肤浅的看智慧，他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智慧是什么呀？是来自于人的，它不是来自于神的。包括佛教，他认为人心里具有那种超脱的智慧，所以他给了人的理由骄傲，他给了人的理由将来可以取代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智慧的来源。为什么它是属世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对这个属世的地位有三个定：属世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是属世的，因为他本来就属于来自于人的嘛。就刚才谈到这几个所谓的智慧，他哪一点从神而来啊？他靠人的知识，靠人心里面所谓的一种智慧，靠你的聪明才智。本来人的才智，人的聪明才智本来是来源于神的，是神给的，是神的一种恩典。为什么神要给人聪明才智呢？首先要靠什么？要靠人，要靠聪明才智来什么呀？认识神。所以人有悟性，人要靠聪明才智。神要给委托给人一个什么呀？有一个任务，就是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这个聪明才智他属世了呢？因为他属情欲，因为人利用了人的私欲，人的骄傲，他利用了这个，所以他属世的。因为他属世，人要利用他的所谓聪明才智来为自己图谋利，所以他是属私欲的。从人一开始他就想到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要利用这私欲为自己谋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带来什么？ 人的私欲带来什么？带来了纠纷，带来了不和平。所以我们看到人是不是很有所谓的智慧啊？哇呀，我们现在不得了了，我们现在有 iPad，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的，这好像是人智慧的结晶。我想让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的科技发展到现在，人的心灵有没有发展？它跟一千年两千年以前比，现在人的心灵状况如何？也许比起一千两千年人来，人少有的些许的朴素朴实的话，现在人更来的狡猾，对不对？我们再大家看一下，人有没有利用他的所谓的聪明，所谓的智慧来怎么样，来什么呀，来掩盖，来图谋，使整个这个世界人类的历史，你仔细看一下人类的历史，不管是西方史还是东方史，是不是一部纷争史，是不是一部屠杀史？你不是有智慧吗？为什么这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屠杀呢？为什么？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人是什么？是来自于整个这个智慧是来自于私欲的。所以不管你是读西方的历史，你读法国史，读英国史，你读中国的历史，你从我们说从历史上读起啊，就是说所谓的有历史不叫传说啊，那是从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按照断代史，从商朝或者从严格讲从这个，就是说从那个商朝的甲骨文发明，我们就从那个历史算起到现在，你看是不是一部屠杀史？人有智慧啊，怎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是来自于私欲啊。我记得看《三国演义》，有人说真是一部智慧之书啊，你看里面看到的都是各种谋略哈，外交上的谋略，各式各样的谋略，多好看上去以后。那很多更多人说，你知道吗，看完《三国演义》的话人都变狡猾了，因为他淋漓尽致的把那种拿着那种人类那种聪明才智去为自己谋私利的你与我诈的整个一部，那个都是，所以他看了这个《三国演义》人会变狡猾。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圣经上说他是私欲，他是来自于他体贴肉体的。但是呢，一直到现在，人们聪明到娴熟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可以把他各种各样私欲，把他各种各样的野心，把他的骄傲伪装起来，掩盖起来，他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掩盖。比如说很多的律师，他在为罪犯辩罪等等，这一套他真的是掩盖的，他熟练到这个程度。所以他来自人的私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到现在所谓很多的成功人士，如果他心里面不是属灵的话，这个成功人士他所成功的，以及后来我们怎么教养后代，说如何成为这个成功人士的，完全用的是这种属世的智慧方法来教。所以他是体贴肉体的，这是第一，我们知道他怎么如何属世，因为所有这些他不来自于神。第二，我们知道他如何是属私欲的，你知道从一开始就是私欲，人类一开始私欲怎么样？人的骄傲，他为骄傲所服务，就开始建造巴比塔，对不对？这巴比塔那个时候啊，我在想人这种聪明才智肯定是非常高，他才能够建巴比塔，就是在史前啊那一段时间，他有他那个才能，他就不得了，他要建巴比塔，要与神同等，建到现在还在建啊。你看现在这个楼一个建的比一个高，在那里攀比，表达人的狂妄，人的骄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整个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呀？人的情欲，巴比塔啊，人的这个，但一旦人的这个私欲进去了以后，就开始了纷争，实际上就不断过纷争。实际上第一纷争从哪里开始啊？从人的私欲开始啊。亚伯和该隐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是从私欲啊。 对不对？为什么要杀凶呢？世界上第一位谋杀案就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这种属地的智慧，这种智慧来源于什么呀？情欲。OK， 那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它是属魔鬼的？如果你是来源于你的情欲，那么一方面你来自于情欲，你一方面培养了情欲，人的欲望越来越高，越高。你来自于骄傲，你助长了骄傲，这个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对不对？所以魔鬼他一定要利用人的骄傲，利用人的这个情欲，利用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到他刚开始，他被魔鬼利用来怎么样？来抵挡神，抵挡真理。最开始的还是怎么样？最开始的我就是轻视神。什么轻视神呢？神不是给我们给摩西他有这个律法吗？律吗？以色列人怎么他就不听，他就违法，对不对？所以我开始轻视。怎么轻视神呢？ OK， 我拜耶和华，我也拜其他迦南地的神啊。大这个最早中国传说中的皇帝最早是只知天，不知有其他。后人被魔鬼所利用，他开始拜人，拜皇帝，而不去拜那个神。所以远志明说，皇帝拜天拜神，而后人却拜皇帝拜人，岂不诧异？这远志明说的，对不对？所以首先是刚开始还是我轻视你啊，最后呢，你看以色列人发展，我离弃你。原先是神跟假神一起拜，后来呢，就是说全拜假神，我就离弃耶和华的神，这被魔鬼所利用作为抵挡神的一个武器了。以色列人整个人的从迦南地就从进迦南地以后，整个历史淋漓尽致表明了这一点。再接下去呢，从离弃神发展到什么呀？敌对神。到后来好多主义都认为这个是跟神作对敌对的。OK， 今天的所谓共产主义无神论者源于什么？最早所谓启蒙主义，尼采怎么说啊？这从哲学开始，你看人的智慧，所谓哲学抵挡神从哲学开始。尼采说什么？上帝死了，这是尼采的话，对不对？所以开始敌对神。你看一直到共产主义，一直到社会主义，都是在敌对神。所以这是魔鬼利用人的骄傲，利用人的这个那个来一步一步的走，轻视神，离弃神，敌对神，最后什么样？我取代神。那你看后现代的理论，它跟现代主义不一样，我们处于所谓的后现代。现代主义怎么说？上帝死了，没有神，对不对呢？在后现代就说啊，有神啊，真的有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佛教怎么样？你只要悟到了，你就是神了，你悟了，你就是佛了。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是这么过来。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属世的智慧啊，在我们的心中啊，有时候是比较不容易察觉的，但是它会带来纠纷。它会，圣经上怎么说？雅各书说，嫉妒纷争产生什么呀？各样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随情意生出仇恨。大家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人的自私，人的私欲，人的骄傲，从这里来的。大的我们且不说，这个世界大家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整个人类历史是一部屠杀史，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姑且就把一些教会的情况大家看一下，我们会经常把纷争，就好像雅各说的，把妒忌纷争带进教会。那我们有时候假如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去对付他，假如圣灵不住在我们心的话，我们经常就会陷入这个圈套中，就会随着自己的私欲，以至于被魔鬼所利用。 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争纷，有纷争，那各方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表，然后真的到后来什么呀，你把血气带进来，结果你是在为神征战吗？你不是，你在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表而征战。你到后来把血气带进来，一争起来脸红耳赤的说，你是什么？你想证明什么？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倒把人的骄傲带进来了，所以教会就造成了纷争。因为属天的智慧，它带给人的和平。那么有人确实说，教会里面我们有真理的原则，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不可以妥协。但是并不带叫你带着血气去争，对不对？那还有很多情况下，那人看问题，他可以从神给人不同的亮光，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从这个角度看，神给你这个亮光，那那个角度看成那个亮光，你为什么一直说我就是真理的代表，你们都不是呢？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的话，然后就以真理的代表为化身来争，争得翻天覆地的。这出于什么？这出于人的私欲，常常是这样。所以这一种属地的这种智慧常常是破坏性的，但是人不自觉。为什么人不自觉？因为人无法戒防。为什么无法戒防？因为他没有属天的智慧在里面。你知道圣经历史上，在列王记或者这个历代志都可以看到，有三个好王。圣经是着力写了三个好王，因为他有属天的智慧，但是呢，最后让自己的私欲，让这个属地的智慧钻了空以后，出成大错。第一个是西西家，他前面处理很多事情很有属天的智慧，你看他就是在关键时刻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呢，在西拿加尼那个亚述王这个带兵来的时候，他因为他的祷告，神什么呀，一夜之间派天使去然后杀了他们48万5千人，大家知道吗？亚述因着那场战役以后从此一蹶不振啊。西西家是非常属灵的啦，他在向神求寿，这个神加添了他15年的寿命，大家知道吧？然后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没有强大的时候，听到这个启示，那他就派代表来啊，看一下到底什么启示。这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啊！你应该向人，向这些外邦人来显明神是怎么样拯救你的。他不，他这个时候他属地的骄傲在里面，他属地的是他怎么样啊？他向人炫耀他的财富。出神大错，对不对？他就没有了。他经常会是，如果你没有祷告，没有上神那个的话，圣灵常住在你的，经常会出神大错。乌西亚一生中靠着属灵的智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后他的骄傲占据了上风，他想当祭司。那么祭司可以代替神来主持这些，我是一国之王，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他要到神的殿上去，他要代替祭司行事，大家知道这个章节很清楚，对不对？是不是？最后他怎么样啊？他得了大麻风。那我们再看一下约西亚，约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是什么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仿他主大卫，不偏离左右。这圣经上给他提的，他这都很好，医生。可是呢，他在关键时刻，他靠着属地的智慧，就是他的经验。今天我在上午上主日就专门谈到，靠经验来代替神，这是你属地智慧的一种表现。他怎么样啊？当他带领兵要去阻挡埃及王尼哥上去援助这个亚述的时候，他要替这个巴比伦做急先锋的时候，那个尼哥王说，我见你到走，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跟你根本没关系，你不要来阻挡我，而且这个是神告诉我的，这个神感动我的，神这个神与我同在，你不能来阻挡，你阻挡你会灭亡。那他就想了，他说第一，你借了我的道过去，谁知道你不会 假道而行，到时候回过来把我给灭了，对不对？而且你是一个异邦的王，你又不是敬拜耶和华的国度的王，怎么会王会通过一个异邦的王来告诉我这些事情呢？他这么想其实是合理的，这是他的经验。但是呢，他千错万错错了一条，他的属地的智慧占据了他的经验，占据了上风以后，他忘了他有一个属灵的方式来求，他没有求王，他没有求耶和华来验证，他有那么多的先知在那里，他有吕先知耶夫大，他有这些先知，他自己可以到神的殿中求验证他说的话对不对，他没有，对不对？所以这商会王给我们经验，就看到当一旦让属地的智慧钻进那个心里的时候，他就促成大错。 OK， 好，我们再看一看，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神怎么样来对待属地的智慧，神怎么样看着属地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啊，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二节。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一，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林前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大家先看第三章第十九节，再看第一章第十一节。第三、第十九比较短啊。哥林多前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因着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如经上所说，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到现在一塌糊涂，是什么呀？都是在你与我这，那么你欺哄别人也让别人欺哄，整个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到现在。 OK， 因为你中了自己的诡计，所谓的聪明反被什么呀，聪明误，就是这样。 OK， 那么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啊，十九节我就读前面这个，前面从第十九节到二十，十九节到二十节，我要灭绝，大家找到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是不是愚拙呢？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哲学，各种哲学，哪一个哲学都是在一些玄学里面乱来转去，有哪一个哲学它能够真的给你指明一个世界的方向呢？你学了半天，有的学哲学学了半天都是什么呀？保罗说世上小学，所谓思辨，变到现在那个最终端的那个最终的目标它变不出来。所以这是属世的智慧，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属天的智慧，用来对付属世的智慧呢？下面我们就要讲什么是属天的智慧。那个我们放下一张，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书的第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你们这个周报上面的前面的这一段话，大家可以看。OK， 唯独我们一起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OK， 这就是属于属天的智慧。那么怎么来的呢？讲得很清楚，从上头来的。上头怎么来？上头是什么呀？你怎么来？就说神啊，给我智慧吧，他就从上头掉下一个智慧给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灵就是上头来的，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这是得着属天智慧。怎么能够得着 从得着属天，神怎么把圣灵赐给我们呢？我们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什么呀？敬畏耶和华。你要敬畏他，就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因为这个诗篇第111篇第10节就讲到了，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呀？智慧的开端。所以呢，这个属天的智慧，它是从上头来的啊，这个是它的来源。那么它从上头来的，它就一定不是人的这种所谓脑子里的知识，它就一定不是人心里面所谓这个智慧，它就一定不是人的所谓聪明才智，它就一定不是人的经验，它是圣灵。它是什么？不是说人不要知识，不是说人不需要聪明才智，你只要那个，而是他是给你这么一个能力来驾驭你的聪明才智，是属天来的智慧。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搞的这个？我这个好像没电了。OK， 我们看上头。所以我们看着他这个首先来的智慧，他是从上头来的，是因着人敬畏神，顺服神。OK， 神的灵便在我们中间做工。我这个能不能插电呢？哪里可以插个电？对不起啊，大家，可能不够长。哦，这就被插走了。那我们继续哈，那个，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是叫做属天的智慧？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现在我们先看一下，首先是圣灵。当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圣经上讲的明明白白。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大家看一下9章12节，就是说 OK， 谢谢，对不起啊，我把这个换到这头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9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如经上所说的，看一下这个，当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后，我们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是属于什么样子的。 OK， 如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什么？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看。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那接下去还有11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也就是说，首先当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得着神的灵的时候，神为什么把圣灵赐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 OK， 这就是属天的智慧。那么属天的智慧除了圣灵进驻的话，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我们叫做智慧的悟性，或者叫做见识。他不是说把灵赐给我们就不要这个知识，因为他这个是知识性的，他跟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是有知识性的。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书第3章第13节， 我这个大家看雅各书第四，雅各书上怎么讲？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么先看见有智慧，他提到了一个字叫做有见识。这个见识是什么呢？当你有了属灵的智慧，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以后，你就会有属灵的见识。这个见识叫做什么呀？叫做属灵的悟性，又叫更新了的悟性。那么什么是悟性？很多人说是理性。圣经里所提到的悟性不排除理性，是说神给人有理性，对不对？神要人这个用这个理性去认识神。神给人第一靠灵性，就是圣灵要记住，要两件事情，一个是靠灵性，第二个是靠理性。这个理性不是普通的理性，因为普通的助长人的骄傲，它是更新了的悟性，就是建这个信心是建立在敬畏神，建立在这个建立在圣灵进驻的基础上的这么一个悟性。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跟慕道友讲那个，我们在解经，我们跟慕道友讲这个传福音什么的话，我们就是靠圣灵的感动，这是必要的，靠圣灵驻在我们心。但是我们要讲的话，我们要有条理，我们要有逻辑性，对不对？要有知识性，这个是建立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知识、智慧和知识就在这里面。OK， 所以他这个就是在知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也专门谈到这个事情，他谈到了悟性。哥罗西第一章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什么呀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悟性，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圣灵记住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呀？这属灵的知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明白神的心意啊，这你讲得很清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圣经讲到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属天而来的。另外呢，它的内容包括什么？包括这些，还包括一种东西叫做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教导人，可以那个，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大家很多人把这个属灵的洞察力误解为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okay， 他误解为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啊，他就有些人就利用这个方法，说我要得到属灵的洞察力，我整天那个，然后他想要用利用这种方法来窥窃神国的奥秘，有没有？有。属灵的洞察力不是给你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所以你能够知道哦，明天这个哪个地方要发生地震了，神告诉我的，在哪一天有什么事情，它不是这样。人如果是追求这种东西，人如果是追求这种超自然能力的，他走入歧道。所谓的属灵的洞察力，他给你两个：第一，对自己最敏感，他对自己什么时候属地的骄傲、竞争性敏感；第二，明白神的心意，然后靠着这个神的知道神要你怎么做，明白神的心意，这是属灵的洞察力，这是我们得到属天智慧的这些丰丰富富的内容。 那么属天智慧，我们再看到它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雅各书上第十三章第这个十七到十八节讲的清清楚楚，是什么？是清洁的、和平的、温良柔顺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什么是清洁呢？就是纯洁，就是洁净，就是没有罪的成分。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这个是所有以后所提到的这些性质它的根基，所有一切都首先归于这个，这个是基础，然后才有其他，你知道吗？我们要首先要去罪，清洁就是无罪。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开始一个侍奉，像今天我们要有，比如说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要一个时候之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常有一句话，什么呀？求神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这很重要。首先是清洁，就是无罪，然后清洁以后带来什么？带来和平。这个和平是什么？它是没有血气。这个与和平什么？与人和睦。Okay. 所以呢，它不是血气的冲动。我们知道我们在墓道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在年轻的时候跟墓道朋友在谈的时候，我就清清楚楚地体验到这样的，就是把血气带进去了。你这个跟他讲的话，你就觉得我是代表神，我是真理，我代表真理了。然后他有时候反驳你，反驳到后来两个人声音越来越大，有没有？这不是属天的智慧所应该有的啊！直到最后你就想证明你是对的，但你一旦想努力证明的话，你怎么还那么不开窍？这么清楚的你都不知道，我想证明。当他反驳你的，你觉得受伤，你觉得说我这是对的，你是错，你还坚持你的错，我是对的。你强调的是心里面想你是对的，所以你把这个什么属地的那种东西带进去以后，你这个就没有属天的智慧，这个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你把血气带进来了。碰到这个情况下，一旦有了争执，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下次再谈吧，我们心平气静，我们不要再谈。因为你谈了以后，你如果在你看那个一争论，谁可以听得进对方？不可能的，两个人同时说话，两个人同时说，越说越高，你谁听？只要你就自己对自己说嘛。所以你就应该是把这个就一碰到，如果在对墓道有传福音，一碰到有这种争论或对方有挑衅想要争论的时候，停止了，不可以再继续下去。要有属灵的智慧，要属天的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不要把血气带进来。一旦把血气带进来，你把你属地的那种骄傲跟私欲的就有机可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和平，没有血气的。然后呢，温良柔顺，温良柔顺就是善良的、柔顺的，最重要的是谦卑，这是最难做到的。你处处在那个的时候，人体验骄傲的方式各种各样，无奇不有。有时候微妙到的时候，你自己是特别，我觉得他很属灵，你都没有察觉到，你知道吗？所以要有那种，有时候很容易受伤啊，就是说，讲一句话，啊，你就受伤半天，就一直在这个在想，这个人这样怎么这么讲我呢？就是说。他就是说，一个人的谦卑，真正做到真正的谦卑，不是那种形式上的谦卑，也不是中国传统上的不行不行那种差远的那种。真正做到谦卑，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难、很艰难的一个功课。你知道这个温顺表现啊，和那个远志明啊，他刚刚来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老太太基督徒，哎呀，他就开放家庭，就请他们来吃饭。那远近知名什么呀？他人民大学的这种专门学这个思辨啊，哲学思辨的博士啊。远知名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哈，他说这个老太太，他说每次他都请我们做好多好吃的，我们从甘肃大陆来，太太也不在身边，是没有什么好吃的，好高兴都去了以后，他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跟他辩论，因为他们人骄傲嘛。”我是学思辨哲学的，你这些东西算什么？看来这于说就笑话他，那个老太太就是笑，袁志明对他印象就是笑，就不变。有时候他说我们讲的话确实伤心， 商人啊，他很有属灵的智慧。袁志明后来说，他说他就是笑，最后呢讲的很那个的话，他讲的就是说被愚民到了这个地步什么的，讲了以后，老太太最后他们要走了，当然说下次再来我会再请你们来，好，微笑的这么一讲，非常有属灵。后来袁志明为什么，这是神带的属灵的智慧，袁志明感动了，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谦卑，他没有就是凭着自己的那种自尊心在去跟你争辩，对吧？所以属灵的智慧说，一旦这个有些人会讲话很伤人，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啊，他说起话他不是真的要伤你，但他就说我能够选择哪一种词能够伤你的我就要选他。夫妻吵架也是这样，有时候到了火气到的时候就专门选那种能伤害对方的词来说，这个是大家有些很多人能够在教会也会碰到这个情况，因为心里面人的心里面都是那种仇恨啊，因为他那个所以讲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什么呀，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人有时候会激怒的，对不对？人都是人，人有人是人，神也体贴人的软弱。这个时候向神祷告，所以有一个志愿，就是说我为神受委屈，我如果能够为神受委屈，我离开，我不参与争辩。像就这样的话，我们教会经常有这个事情。那么你一讲出很多伤害人的话，伤的话，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就祷告或者跟你一起祷告，然后我离开。为什么？你一争辩下去，又变成那个你说我说，然后大家一起说。所以我离开，结果到后来以后，这个弟兄姐妹呢，那个弟兄呢，他就会来，因为他冷静下来以后，你说我怎么一个基督徒讲这种话？他晚上他打电话来道歉。啊，如果不是这样，双方一争的话，那这好几天不说话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要做到什么？所以圣经上提到它的性质是什么呀？温良柔顺 ，OK， 善良谦卑。然后呢，我们要看到还有什么？满有怜悯，神是怜悯的，他是有爱心，他是体恤人的，所以我们要有人的怜悯心，要有神的那种怜悯心。也就是说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有爱心 OK。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部这个雨果的一个作品叫做 Les Miserables， 就是悲惨世界，他拍出来拍成歌剧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部歌剧，他就现在有在 DVD 哦，你看看里面的朗阿让这个人，他的宽恕，他的爱，他的怜悯之心，真的是感动很多很多人，就是悲惨世界啊。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爱心，是爱，这个都要体现在这里面。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呀？多结善果。什么是多结善果呢？就是言行 match， 言行 match 就是有丰盛的生命，就是多行善事。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章节，他怎么说？雅各书他读到那一章节里面，他专门提到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知识有见识的，你要有属灵的智慧有见识的，你会怎么样？大家看第十章，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是不是？就是用行为表现出来，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是有智慧的温柔，便显示出他的那个德行，那个与美好的人生来。这一种善行是要有智慧的温柔才能显示出来的。OK，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能够在他的行为上借着温柔而表现出来，借着爱心而表现出来。OK， 那么这个就是多结善果。那么没有偏见，什么是没有偏见？就是不什么呀，固执己见。我刚才跟他讲了，就说这个不对他人抱有成见啊。有时候我刚才是跟他分享，就有时候在教会有纷争，每个人就觉得自己是真理的代表。那有时候很多人就说看不惯这个，现在有些用新的这个方式来敬拜的，他有一点不同传统的，他都看着今天怎么变得唱诗的时候啊。就不太对，或者这个跟我传统想象不一样，说抱着一肚子气回家。那你是什么？你是为了一个传统来敬拜神，还是你是要到这个店里来敬拜神，来跟神有沟通有那个的？你是哪一个目的呢？你是为了形式呢，还是为了用心灵来跟神沟通呢？是不是？所以他就抱有成见， 那个成见包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凡是以前凡是那个的，那就不要变。对，我不是说大家要变哈，或者怎么变哈，我就是给举个例子，就是说要不固执己见。有时候情况下我们原则要坚持，圣经上一个大原则我们要坚持，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在很多情况下有些人在，就是说在他神给他这样的亮光，从这个角度看，所以神给你这个亮光从那个角度看，所以我们在考虑到人家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先从人家的眼光，人家的这个角度来先想想他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想想他为什么要这样提，然后再做结论。而且做结论的时候不要去论断说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你做这个 OK， 这不顾之间，然后没有假冒。我还有多少时间？到时间过了是不是？十分钟 OK， 我尽量快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假冒，什么是没有假冒？就是纯真无伪啊，就跟像那个小孩子一样，那么一个纯真无伪。你知道那个耶稣斥责几法利赛人，他们很有知识啊，他们是属于那种属地的知识，所以他们经常坐在人前给人家看，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说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那种属灵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看看一个人他怎么样来体验他的属天智慧呢？你知道这个91年的时候，在爱德华大学发生的一件事情，中国大陆有一个学生叫卢刚，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打死他的教授，他杀了5个人，还有一个人半身不遂。他最后杀的那个人是大学的副教授，叫安妮。啊，他杀了那个安妮，安妮是个基督徒，他这个家庭是个基督徒的家庭。我要大家对比一下卢刚的事件和后来在中国发生的药家鑫的事件。药家鑫的事情可能在从台湾来不太清楚，大陆的很清楚。大家知道药家鑫吧？我就比较一下，药家鑫后来他在车子在校园里面撞到一个人的时候，撞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怕这个人认出他，他就下来用刀子把他给捅死了。这个事情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的对比 ，OK。安妮他的家庭体现了一个属天的智慧，你知道吗？他对这个凶手。对家庭他没有仇恨，他有的是爱啊。他从他的给卢刚的父母亲的信里面，你可以体现出一种属天的智慧，这是我们所要的。我把这个信念给大家听，就是中间的一段，是安妮的先生，安妮的孩子，对不起啊，还有安妮的那个父母亲写的。怎么说呢？大家听，他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如期突来的巨大的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祷告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着同样的震惊和哀苦。Okay， 所以安妮的信仰和他爱与他的宽怒与你们同在。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爱与你同在。哎，这就是什么？大家看到他这个信里面体现的什么？他体现的属天的平安，属天的智慧。再看看药家鑫，哎呀，他捅完了以后啊，你们在查网，大家有没有经验看到？他充满了仇恨，杀，全部要杀。哎呀，你只要有谁稍微讲一点，他当时说那个时候有讲一点点宽恕的心的话，人家就不对这个人仇恨死了。满那个网上全部飞满的仇恨，你们知道吧？我们看到有坏人做坏事，我们心里充满了仇恨，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充满仇恨？如果我们心里充满了仇恨，我们是让自己心里面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心里面隐藏的这种仇恨呢？我们从心里面给它爆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坏事我们有义务，对的。但是我们要怜悯做坏事的人，我们要宽恕他，我们要那个他，而不是说就是发泄一种在心里面的仇恨。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神引导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国度，我们看到在药下心跟这个卢刚他家庭父母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一个属天的智慧和属世的仇恨，充满了属世的仇恨，这么一个情形，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很快哈，这个平安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义。 这个是在圣经上讲到和平还有义。那么他结识到的义果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在个人方面，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更认识神，更明白的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有着属灵的洞察力和知识，就是知识和悟性，对世界外面使人平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就是一方面要承受神的义，一方面彰显神的义，本身也成了神的义，这是属天智慧的后果。所以你一看到有纷争，圣经讲得很清楚，哪里有纷争，哪里就是属地的，哪里有和平，耶稣说要使人和睦，那里就是属天智慧带来的义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所结的果子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我们为什么要得到属天的智慧。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觉得这样子很美好啊，哎呀，我要心里面有清洁，我要有和平，温柔良顺，满有怜悯，我要怎么样，我要纯真，我要不固执己见，我要不假冒伪善，我要真诚，我要这些都很好，做得到吗？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啊？我们做不到，人都做不到，因为人的罪性，人的所谓的这个都被罪性污染，除非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我们向神求属天的智慧，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得到这个，我们经常会说，每个人都想说我要做好人，但是圣经上说什么呀？立志行善什么？由得着我，行出来却由不着我。那么怎么来由我呢？靠圣灵，靠属天的智慧。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要更加认识神，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靠属天的智慧，靠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如何活着。OK。如何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还有，我们要得着什么呀？圣灵的管教。有时候刚开始得到圣灵在心里面叫你责备你的话，让你自己责备着，有时候不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呢，后来你会觉得快乐。我们来看一下，是一段圣经。大家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他怎么讲了？他说，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他怎么说？他说凡管教的事，大家看一下，凡管教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对不对？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管教啊，然后呢，我们要用什么呀？用属天的智慧来对付属地的智慧。我们经常会有这个，就是说，所以我对最敏感，经常就说这个对不对？我跟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如何用属天的智慧对付属地的智慧，如何来接受神的管教。这个是在生活中能够基本上体验过来的。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们的教会要迎新，那我准备了一锅的东西。要因为大家从那个都是从国内来的嘛哈，那我们每年的这个八月学生要入学的时候，我们要有迎新。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得了败血症，她叫红芳，她住在医院里。那天轮到我要给她送饭啊，那我就开车带着我的女儿，那我就开车开到这个她的这个医院的停车场旁边，看到那个医院的停车场上面一看，没有地方停车了，满了。我急着要赶回去，因为他们四点半要开始，那我的饭必须在四点半以前送到，但这边我又要送上去，怎么办呢？我转来转去，突然想起来，哎，我有一种妙招。为什么呢？我想到我太太她得了类风湿啊，所以医生给了她一个那个卡，叫做残疾人的卡。这个卡他还专门交代了，你是说当你哪天那个类风湿发作走不动的时候，你挂着，然后车子可以停在前面，平常你不一定要挂，对不对？你好好的。我想，哎，我这个也是为大家，我这个就是几分钟的事情，那边不是有残疾人的吗？对不对？我就挂一下上去跑下来我就走了，所以我就是开那个箱去找，找到了我就要挂了。结果我的女儿在后面说 Daddy， 我马上意识到了，我意识到我给作为父亲，我给女儿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你知道吗？结果呢，圣灵叫我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我已经停进去了，我马上退出来，然后向女儿道歉。我为什么会向女儿道歉？接着吧，因为是您感动我，因为神让我用属天的智慧来对付这件事情呢，我得到属天的智慧。为什么呢？我的女儿印象很深。结果我退出来以后，边上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刚刚出来把车退出去，哎，我一个地方停进去了，知道吗？这个就是说，如何要用属天的智慧来对付属地的智慧，如何能够接受神的管教。 OK， 那我们这个，那我们现在最后看最后一部分，就是，对不起，我有点赶哈，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如何得到属天的智慧？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诗篇第110篇一篇中提到，第10节提到什么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首先你要敬畏他，对不对？那么其实呢，要什么呀？要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就是要什么呀？心里面要读经，要在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119篇第98节，大家看一下，这诗篇讲得很清楚。诗篇第119篇啊，98节，119节怎么说？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专门提到如何能够得到属灵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第15节怎么说？大家找到提摩太后书看一下，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这个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诸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灵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是心里要有神的话，还要怎么样啊？我们刚才读了雅各书的1章5到8节。怎么说？要求告神，不住的祷告，要有信心，靠着凭着信心来求告神。大家看一下雅各书1章5到8节。雅各书，雅各书1章5到8节，我们看一下，他上面怎么说？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需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也就是说，要求告神。最后呢，我们看到还要怎么样呢？来呢，要抵挡魔鬼，要亲近神。这在这个雅各书4章7到8节你专门提到要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行，这些都是你如何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大家看一下雅各书的4章7到8节。 OK， 他怎么说？他说，故此你们什么呀？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样，所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你们得到的属天智慧。这些都是你。所以说，得到属天智慧，首先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是什么？敬畏神；第二是什么？心里有神的话，就是有神的话。这是两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能够得到属天的智慧。那么我想把这个今天所讲的这总结一下啊，这我总结在这里面，就是两种智慧的对比。大家看一下，属地的智慧所带出来的就是嫉妒、纷争、各样的坏事。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看着所有的坏事都在里面，你们去看吧。属天的智慧所带来的是什么？清洁、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OK， 那么他所结的果是什么？是义果，是和平的义果。那么 我大家看一下这个属天的智慧呢，它并不是非要给世人带来什么属世的小聪明啊，什么成功啊，这种人士，而是引领人敬畏主。神的智慧呢，不能以经由人的思辨或学习而得，唯独是神要赐下智慧来引导人，是从直接从那里是来，我这个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使人就可以照着他所得着的活出最佳之道德与伦理生活。这种生活是人与上帝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都有什么呀，和平。明白了属地智慧的属性里造成的恶果和属天智慧的属性所结的善果，能让我们更加殷切的追求那属天上来的智慧，就是神的赏赐，使我们能够清洁和平柔和多结善果，活出基督的样式，并能用属天的智慧来对付属地的智慧。每个人都有那种属地的智慧在那里说小聪明，他所带来的妒忌纷争和各样的坏事。 okay,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今天专门给我们这段时间，好让我们来分享这种这个我们分享什么是属天的智慧。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处于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聪明才学，靠着自己所谓的理性，我们让我们的所谓聪明才学被这个自己的私欲所利用，被魔鬼所利用，以至于造成了各种的纷争妒忌以及各样的坏事。主啊，求你的灵居住在我们心，我们需要，真的是需要属天的智慧来对付这样的属地的智慧。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求你把属天的智慧求你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清洁，能够和平，能够温柔，能够良顺，能够满有怜悯。主，我们能够能够无伪纯真，能够不假冒。主，能够结出这个和平的义果。求你这次引导我们，在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期，在这个寄居的世界上，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都能够运用我们属天的智慧，我们带给人的不是纷争，乃是和平。谢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父。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